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父啊，在这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心里是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然而我们要从你的圣言中得到你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我们带着受教的心，打开我们聆听的耳，在你面前也恳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发出言语，好叫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才能够得天父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有没有被一个团体拒绝的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过？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在公司里面主管开会，你的名字却不在名单上，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特别的聚会你，你没有被邀请？那一种的被排斥的感觉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但是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够资格，或者是我们自别于其他的人而没有被邀请？那同样的道理，许多人讨厌基督教，认为在这个时代讲求世界大同 tolerance 反对歧视，怎么还有基督徒的这一种排斥别人的观念呢？认为说基督教是进步主义最大的阻扰，所以应当彻底的除去基督教的影响，或者是用推动其他的宗教来冲淡基督教的专制思想。其实这种的观念呢，不是现代新鲜的看法，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第二世纪基督的信仰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这一种的挑战。当然在千年西方天主教所控制的基督的传播，基督教的传播之下，我们看到人们确实受到了许许多多的误导。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一种的思潮又重新的冒了出来。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来看看基督教为什么会被误解。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周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那边看得见吗？看得见，好，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件的事情。第一，人得救完全是在乎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够接受。第二，得救不凭着人的好行为，因为我们人再怎么样有好的行为，跟上帝的公义要求圣洁比较起来，仍然像破布一般。第三，骄傲使人与神分离， 骄傲的意思就是放弃神赋予人的尊严。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因为上一个礼拜我不在这里。什么是骄傲？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为我的孩子感到很骄傲，这个有没有错？啊 ，I'm proud of my son， 这对不对？啊，对，你们都说对啊。那既然是对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又说骄傲不是一个好的 virtue 呢？啊，这个之间有差别。当我们说 I'm proud of you， 我为你感到骄傲，其实我们在说你的 dignity fulfilled， 你的尊严被成全了。意思就是说，上帝他看你是 approved。 那骄傲不是这个意思，在中国可能我们中文当中分得比较清楚啊，我们说骄傲，那在英文就用了同个字。其实那个 pride of you 是讲到你的 dignity， 你的尊严，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被 fulfill 达成了，所以我可以为你欢喜快乐啊。那圣经讲到这个骄傲呢，确实是指的人想把自己来与神比较，那撒旦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人就与神越来越远。第四，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工作，这个是上帝非常奇妙的安排，但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你把我做成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是他的杰作。那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要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一节，看看神要怎么样把我们改变。但在改变以前，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没有被改变时候的光景。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十一节，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外邦人这个字 Gentile 是从拉丁文来的，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Ethnos， 这个字就是翻成许多的民族种族，同样的一个字。那意思是指的在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民族，所以在新约圣经用到外邦人的时候，是指的还不认识上帝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人。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有四个状况。第一，就是不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或者是误以为其他的神是可以帮助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宗教都是一样，是靠人的努力，想要借人好的善行去得到上帝的 favor， 上帝的喜悦。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像伊斯兰教，他们得救的五个条件就是要付出信仰，叫夏哈达，然后每天祈祷五次，然后要有周记的善功啊，然后一年要守斋一个月阿玛当啊，然后呢有哈吉，就是到圣地的朝圣。如果这五件事情都做，那就是得救了。那我们看佛教也是一样，佛教有四圣体啊，教导人要受苦贪欲除欲中庸之道，就是所谓的八正道。那在佛教里面分成小乘跟大乘，小乘就是原本穆罕默这个释迦牟尼所教导的，要除去人的欲望，然后能够达到涅槃的境界。这一种的追求是必须要出家 要修炼，所以小乘传不开。到了公元前差不多150年的时候，才有龙树菩萨推广的大乘。大乘这个乘的意思是什么？乘的意思就是船，坐船，能够借着一佛的力量，就是借他力，那人能够修行善功，做不到的佛力帮助，就能够消除灾难。所以还是靠人自己的努力，那其他的宗教就不用讲。道教成仙要修炼啊，佛啊，这个儒教呢，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印度教、犹太教都是一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靠人努力行善。因此呢，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人在不认识神以前，都是靠人肉体的努力，甚至是宗教的仪式。那聪明的人就编出教义来，叫大家去遵守。其实说穿了，这些都是人本主义，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为本，靠自己的努力去换得心安理得。那通俗一点，就是求神拜佛来保佑自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所传的信仰是一种约束，是一种负担，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误解了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控制人思想、控制人心的一个教主。其实不光是外邦人这样的想，就是旧约认识耶和华神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想。他们仍然是无知，虽然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有摩西给他们上帝的律法，有大卫建立以神为主的国度，但是他们仍然不认识神。他们对于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把它变成了一个缩在框框架架里面的神。因此他们把信仰变成了要靠自己努力去做的。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叫做 Ultra Orthodox Jews， 就是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呢头上戴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放的是经文，然后手上缠着一个黑色的皮带，上面写的也是经文。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必须要这样子努力的去读旧约的圣经，他们才能够得救，因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所以呢，今天你看哈，这个刚刚过去Mardi Gras， Mardi Gras 什么意思啊？啊，我们这里没有，到纽约，到 New Orleans 啊，到南美洲，你看到他们庆祝这个 Mardi Gras， 游街上街，穿着这个非常暴露的女人穿着非常暴露的衣服啊，然后去，其实这是什么？这个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前的40天。啊，天主教定的一个 Lent， 这个 Lent 就是守斋的一段时期。在这个守斋的这一段时期的开始，先怎么样？放纵一下，大大的庆祝。这个 Mardi Gras 就叫做 Fat Tuesday， 啊 ，Gras Tuesday， Mardi Gras 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放纵的礼拜二 ，Fat 好好的肥一下自己。所以呢，就出去各样子的庆祝花招，然后喝酒烂醉啊，为的是要后面开始就要进食了啊，所以先放纵一下，这叫做 Mardi Gras， 天主教是这样子。但你看犹太教也是一样，犹太教的一个普尔日啊，这个普尔日呢是3月21号，他们也是游街，在纽约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穿的也是非常 不合适的衣服到街上去，然后每一个几乎男人都要在那一天喝的大醉。这是庆祝他们普尔日在圣经里面以斯帖记的故事。那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不但如此，他们另一方面也强调宗教的行为，叫做割礼。当我们知道的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只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才能够算得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把这个割礼当作是一种特权，到今天你可以看到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条例，特别是安息日。如果你安息日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到在犹太人区这个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而几乎你是找不到东西吃的。就算你住到五星级的大旅馆，到了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电梯都关掉，只有一个电梯是开的，让外国的旅客可以上下。他们做这一些的规定，这些的条例，都是要靠着守律法来得上帝的喜悦。其实说穿了，也都还是人本的主义。所以他们看自己比外邦人要高级多了，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好像穆斯林也是如此。穆斯林他们称不信穆斯林的，他们称他为什么 infidel， 这跟犹太人叫外邦人其实是一样的。难道神真的这样子 favor 他们呢？英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巴格里，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是非常反对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的。他说如果有，就犹太人会为他举行一个葬礼，说这个人等了死了一样。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上帝为地狱的火所造的燃料啊。那这种自以为义的心，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也会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们也用自己定为义的标准去论断衡量别人呢？如果我们说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实际的表现像这一些犹太人，像这一些宗教徒一样，那我们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难怪别人会说你们是骄傲的人。其实一个人不认识神，他的结局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念。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人跟上帝造他的主没有关系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局外人。这个局外人原文他的意思是 zanon， 是指的 foreigner， 外面的，或者是 stranger， 是一个陌生人，外国人。那就是说不在上帝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局外人有五种的特征在这里描述。第一，他们是与基督无关。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与耶稣基督是无关的，我们不能跟他讲话。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求告神，或者我们求告老天爷，上帝完全不会听的，因为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认识他。第二，我们也不是上帝的子民，因为我们不属于他，所以我们就属于这个地上，我们是属地上国度的。就政治而言，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是美国人，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就属灵而言，我们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控制的。你说等一下，我很自由啊，我很自由啊，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我怎么会在撒旦的控制底下呢？有位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不信主以前呢，他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那其实多半的从国内来的都曾经是这样的想法。他说等到我真正的信了主以后，我才了解其实宣教士到中国去不是骑着大炮冲到中国，他们是把上帝的爱、基督的福音带入了中国。啊，我们今天看200年中国基督教的宣教史，我们发现多数 95% 以上这些宣教士都是牺牲了许许多多才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中国人，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也在所不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帮助人脱离罪的奴役。所以他说，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了解到我过去原来有许多的观念跟思想都是在撒旦的控制底下，因为我不是属神的子民。第三，是在上帝的应许之外。他说在神的祝约是局外的人。你知道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上帝的应许，这一些应许甚至将近有1000条，都只能够发生在相信神接受的人他的心里面。得不到是因为你不要。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交了坏的朋友，然后就开始吸毒。到大学的时候，孩子仍然吸毒，课业跟不上。这一位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她就天天流泪，为着她的儿子在上帝面前祈求。有一天她读圣经的时候，她读到以赛亚书45章17节，哎，很奇怪，那个圣经的经文就跳进了她的眼睛里面。那个经文是说，妇人焉能忘记他乳养的孩子呢？同样的，上帝也不会忘记他儿女的恳求。接下去他说，你的儿子儿女必要归回。哦，当他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哇，他心里面突然就醒悟过来，哇，他有这样一个确切的盼望，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儿子会醒悟过来，会归回。就是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他就持续在上帝面前祷告。那故事后来大家说都知道，这一个年轻人不但是重新的回到了基督的信仰中，而且他也成了在神学院教书的一个教授。为什么这个母亲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有什么？有神的什么应许？神的应许。你我读圣经不是要读出一个道理来，你我读圣经是要得到神的什么应许。当神的应许深深的在你心里面触动了你的时候，那个应许，你说神会不会成全？会不会？肯定会成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慈悲怜悯的神。但是如果你不在神的里面，你对神没有认识，你怎么能够知道明白而得到这个应许呢？第四，将来没有指望。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这个世界的末了他必须有终极的审判。因为我们看到这世上这一些作恶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当得的报应， 上帝是公平的，最终一定会对这些作恶的人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但是信靠神的人有特别的恩典，能够不需要接受这一个终极的审判，而得到神加你的另外一个审判，这是我们的指望。最后，这一些局外的人，他们心中没有神，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心中无神，他也目中怎么样无人，因为他看到的只能看到他自己，所有的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人类一直会堕落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看到都是人自己，为着人，为着人，为着人。从上帝的角度看，人是自绝于神，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是慈悲，是怜悯，是公义的，他不会看到人都通通的堕落，所以他必须要拯救。我们来读第十三节，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在旧约的时代，人都献祭，把祭物杀了，在祭坛上用火烧了。啊，有的人说这样太残忍了，那怎么把羊那么柔弱的动物不会反抗的，你把它杀了？但如果不杀羊，杀人呢？那岂不是更残忍？上帝的定规，按他公义而言，凡是犯了罪，那就应当以命偿命，因为罪的工价，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不但是与神关系的中断，而且也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上帝容许人用牛用羊来代替人，这是一种仁慈，这是一种仁慈。血流干了，动物就死了，所以用血来代表生命。在旧约的时候，人向神献祭是悔罪的一种表现，但我们今天为什么没献祭呢？你们来到教堂，你没看你们任何人牵了一头羊来，至少口袋里装两只鸽子啊，那我们都没有。我们今天不献祭了，为什么我们不献祭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我们献了。好，那旧约的时候，这一种的献祭其实犹太人之外的所有宗教都几乎有的，那他们的献祭不算数，为什么犹太人的献祭算数呢？这个道理是在由圣经旧约当中所讲的献祭，其实通通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他的意思，上帝根本就看不中人所献的牛羊，这些都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功用，因为上帝所要求的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牛羊他又不是人，他怎么能够代替人呢？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只有无罪的耶稣基督用自己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才是有效的。因此呢，旧约的时候所有的献祭其实都在用 credit card。 你有没有 credit card？ 你有没有？你们怎么用 credit card？ 你们怎么使用信用卡的？怎么使用的？是不是啊？你去 店里面买东西，你买一个最新流行的这一个叫什么皮包也好，鞋子也好， Nike 也好，你买的时候你有没有付现款？有。你怎么把卡一刷你就拉回家穿了用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你卡一刷 就有效了。但是你付钱没有？实际上你没付。什么时候付？到了账单月底的时候来了才付。可是你已经用了。这个就是 credit 的意思。所以旧约的献祭都是在用刷信用卡，刷刷刷，刷到头谁来付账？啊，耶稣付了。你看，这个就是上帝所容许的一种缓和的办法。那不但在旧约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为人的罪而死，那么在新约，今天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犯罪，我们也不献祭，那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用 credit card 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仍然在用一个 credit， 这个 credit 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信心。由于我们对他的信心，他所替罪所偿还的价通通有效。不但如此，我们今天犯了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悔改，十字架就等于是今天耶稣为我们定，所以天父才会一笔勾销。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这个十字架啊，至少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指着基督耶稣已经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你知道撒旦他有一个执行死亡的权利，但是他没有一个定人死罪的权利。好，我再讲一次，撒旦有权，但是他只有一个执行死亡的权，好像他是一个刽子手，但是定罪的是法官，是上帝。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打败了，取走了撒旦的这一种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要威胁人的。因此信耶稣的人不应当怕死。嗯，你说牧师你怕不怕死？我倒希望我葬礼的时候啊，你们都不要穿的白色的黑色，你们都最好穿的花花绿绿的来啊，来欢欢喜喜的参加。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不是一个结束，死是一个转变，是一个开始。我们胜过了死亡，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第二，十字架的意思是他为人的罪受惩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代人担当人的罪而死，他成了那一个代罪的羔羊。这是出于他的爱，他自己的选择。第三，基督他能够释放所有被罪所捆绑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就伏在罪的控制底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不会犯罪？我以前不犯，现在也不犯，将来也不犯，有没有？我想没有。因为我们都在罪的底下。有一个儿子劝妈妈信主，妈妈说，儿啊，你讲的都好，但是妈妈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放弃的。第一个就是细细长长的，第二个就是圆圆高高的，第三个就是四四方方的。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你们都不碰。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过很多的烟鬼、酒鬼、赌鬼，意思是他们过去受到这些东西捆绑的人，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都能够丢下放弃，都自由了，是不是？是不是？ 我常讲詹长老的例子，请他原谅我。你们不相信去问问他，他以前也是受那个细细长长的捆绑的人。上帝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第四，十字架的意思是满足了上帝的心意，因为耶稣以无罪之身替我们担待了罪。这个不是宗教的膜拜，这个也不是独家的一个骄傲，这个是神的爱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在世上33年当中，他生活跟你跟我比起来，都是天天可能在试探当中，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就是没有犯罪，所以他才有资格替你我代赎，成为被杀的羔羊。我们本来都是局外人，因着我们相信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神就认可我们，认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邻里的合一。当然我们讲到主内是一个家，这个不是一个外表的表现，好像你请我吃饭，我请你看电影，这些容易了，而是讲到我们在心灵当中的契合，那就不容易了。那个需要彼此的祷告，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互相的扶持啊，好像一个灵友，属灵的朋友。那自己，我自己，你自己，我们先要体会到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灵交啊，这个灵交就是指的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你今天早上你来教堂以前，你有没有花一段时间与主耶稣亲近？还是你是匆匆忙忙想到在教会里我有许多的工作，许多的服事我要来做？我告诉你，这些工作，这一些服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早上有没有与主合一。你有这种跟主合一的这个属灵的交往，你才能够影响你家里的人，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儿女父母，我们才能够真正有合一，就是从邻里的合一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合一。你有家里面的合一，你才能够影响到你生活的外围小组，这一些同工也好，组员也好，或者你担任做领导的也好，才有真正的合一。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不是谈一些摸不着边际的那些属灵的话，或者在那里编祷告的词，都不是，就是我们从内心接纳对方，我们恳切的为对方来祈求，觉得就是我的需要一样，我们互相的敞开，然后有一个好的小组，你才能够有一个教会的合一。在教会里面，每一位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姐妹的生活里，彼此的需要就互相的担当，然后我们才能够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甚至影响到我们所存在的社会。这个次序是不能乱，一乱以后就发挥不出来这个属灵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我们与主耶稣这一种灵交的这种的关系，才是邻里合一的基础。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与神为敌，我们自己陷在罪中，我们也不感觉到，我们对于神不理解不认识，对于神将来要做的审判也完全无知。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受罚，他也胜过撒旦的权势，而且能够释放所有信他的人脱离罪的捆绑，并且能够完全满足天父的心愿。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等一下我们有主餐，主餐所代表的意思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信主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借着主餐再一次的来肯定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第二方面，我们也应当自我的省察，看看我们有什么是不按着神的心意而做的，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心里面预备好，要不然这个主餐对我们就没有意义。我常讲，不是每一次来参加一个月一次的主餐能够使你变得比较圣洁，也不是你吃了饼喝了杯里的葡萄汁你就这个礼拜这个月不会生病。这个主餐不过代表了我们跟主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他成为我们的食物，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主餐的时候，一方面是只有为已经有耶稣基督在心里做主的人所预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怕我今天不领主餐，因为我没有预备好。这个才是对的态度，不要因为是一个仪式我就取这个饼跟杯。另一方面来讲，你也不要去看，哟，你今天没有吃饼啊，你没有喝杯，哦，你今天犯了罪是不是啊？啊，你也不要去看别人，啊，我们应当看的是自己啊。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预备。Let's pray。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人的软弱。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救恩，不是我们选择了你，是你选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可以算为神家里的人。在我们要来一同守主餐的时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自己的过犯，愿主帮助，叫我们在主面前再一次的能够得到洁净。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